经文是八章的第一集到九章十二节，我们不会仔细的看，下次我会再有一个总结。这个是传道书的大致的结构哈。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红色的地方，好像是六章的十节到十一章的六节，这个是传道者他自己在反思的第二个回合。所以第二个回合跟第一个回合其实有的是重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快一点。那我们这次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那我们在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应该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下次会再仔细的讲这些，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的看一下，就是我们要时常警醒这个我们人生短暂这个事实，就是提醒我们，同时提醒我们自己生存，就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就像刚才弟兄姐妹分享的，有些这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事故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那么下一个就是我们要抓紧现今的一刻，就是现在，就是今天，或者是这个今年等等。然后我们呢，把我们的精力放在不要放在追求更多的领域或者是财富上面，而是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最有价值的意义上面。这些都是好像是老生常谈的吧，我们从牧师的正道还是等等都已经学到这样的功课好，我们现在就是在讲专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么多虚空的虚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其中一个很大概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时间，就是我们生命的有限另外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冷漠，对吧还有就是因为时间或者是疾病等等带来的死亡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太多可能说不仅有不公不义的事情，还有很多邪恶的事情这些都是这个人生虚空的一些缘由。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专注来看一下这个时间，为什么时间会让我们感到这个人生的虚空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所罗门，他就是本书的作者，他的时间观，然后就是我们人的时间观，最后是看到上帝的时间观那我们这里有几节经文哈，只有九章的十一节，就是还是我们没有看过的，就是本来我们是这节课要看的然后另外几节我们已经在前面的这个章节里面看过了，我就来读一下，他说他说我又转念在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有体会的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你能够得到的跟你所付出的或者说你拥有的真的是不成比例的，就是说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这一次我们要来做一个引言，为什么会引到时间是我们一个感到这个虚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些经文也是有类似的跟这个时间有关的，那我就不来自己读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传道者的这个就是本书的作者他的这个时间观。我们刚才从那段经文还有另外我们没有读的，就看到这时间和机遇都是领导众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都给一定的时间，然后都有各种机遇另外我们一个很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事实就是时间有限，那么这里就要时间主要是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有限更不用说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有限，做很多事情都有限，对吧？那么这个时间的有限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死亡，就时间会 kill us， 对吧？我们通常说我们会 kill time， 对吧？但实际上时间会 kill， 就是说是 kill us， 就是说让我们任何人早晚都会面临死亡。因为当我们死亡的时候， 这就是说所有一切都会这个都会抹去。那当我们常常会念的时间不够，时间不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implication， 有没有这个结果呢？就是说我们常常有很多好的时光，我们想留住但是留不住。另外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不好的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在输了球的话，或者说等等，就是说就是没有，因为时间不够了，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啊。我记得有一个教练，他说我从来没输过，我只是时间不够了，对吧？同样的，有的是就是说你买股票的人也是，对吧？我不应该讲买股票，但是如果你是你的本钱足够多，你总是可以继续买。但是通常是，通常是。因为没本钱不够，所以你就必须就只能这个倾家荡产的嘛。另外我们在第一章就讲到历史和自然都是重复，因为在当这个时间够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季节啊，这个历史在事件在重复。另外在第三章我们讲到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等等，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来问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空虚？如果是的话，我们怎么样逃离，或者说怎么样避免，是吧？这是传道者他们在这个一个时间的观念，而且他的这个时间观念，这些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啊。只是呢，他这个观念呢，是在所谓的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就是说。我的翻译就是今生今世，我们今生今世都是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就是那么我们当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角度看问题的角度都是在时光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只关注今生今世的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这些事，这些感受，这些结论就是什么都是虚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就来看人的时间观念，人是怎么看的。那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时间，我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如果是不问还好，一问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回答。那当然第一个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在读物理啦，或者在读那个就是说在读哲学的时候，可能都有这个时间的定义，是吧？就是一种用来这个记录这个运动的一种方法等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听讲到的时候，提文牧师哈，他们讲的奥古斯丁，他是一个大哲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的这个回答就是，他就说时间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人问我，我倒好清楚。如果有人问我，我就是茫然不解嘛，就说这样是。有时候你如果是有人要问你，什么是时间，你真的很难这个很难回答，是吧？有的时候，越简单的有个概念，要是真的要去定义，真的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两个这个时空观，这些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我可能有一点班门弄斧了，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牧师在，也有很弟兄姐妹很多是学科学的，学物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我们看，就是说在科学领域里面有两个很最有名的时空观，一个是牛顿的时空观。牛顿的时空观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这个时和空，也就是宇宙的两个词，一个是代表时间，一个代表空间，他们是独立的。就是说换句话，这个时间在一直在那里运行或者在进行，它跟这个时空，它跟这个空间没什么关系。这个空间里面包括有物质啦，或者是有这个这个 force 就是力，或者是有这个运动，他们是独立的。就是说所以这个宇宙呢，也是处于一种所谓的 steady state，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翻译成稳定状态，在中文，另外一个我们可能更听知道至少听说过的，就是爱因斯坦时空观。他就说 时间和空间啊，它不是独立的，它是说，当你有一个物体，如果它的运它的速度增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是变慢的。同样，如果是重力增加，它的这个时间也变慢了。那通俗的讲，你大家知道可能都知道，通俗的讲就是说，如果你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对吧？那这时候你跟你一个在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会觉得时间很快，对吧？就是说，那胡建说，他说你这样一个老头，然后心慌不想在那里讲这个组织学，大概就是属于不是那么愉快的。另外就是说，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一个，这个理论，但是其实已经被证明的理论，是吧？所以您可能听说过这个牛顿的时空，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里面，他这个那么爱因斯坦的话，他的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光吧，它是会弯曲的，就是说是一个，这个时间会随着速度和重力会变化的，会 dilation， 就是会延伸的，就是说。那这两个不同的观点会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有什么影响呢？那么这个就是首先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是已经得到证实的，就是通过实验等等。比如说吧，就是说，在英国这个皇家天文台，就是有电子钟，在美国。是在 Colorado border 也有一个，然后这两个钟的话，按理说他们是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时间，就是说这个速度的话，这个，但是呢，每年Colorado 那个钟会慢五秒钟，5微秒了，不是五秒 ，OK， 这里给你们个 quiz。知道如果这个Corona 这个 border 这个钟会慢五微秒，你们知道哪一个地方离这个地球更高？就是这个高度的话 ，OK， 为什么？
因为地球是一个这种有点像椭球形的，不是一个标准圆。
嗯哼。
科罗拉多的地方离地心的，就是说离那个转轴。就是要远远，再一个就是说它因为地球是一个它绕着一个斜的一个轴心在转嘛，对吧？你哪个地方离那个轴心最远的，那当然那个线速就最快
啊。所以你是在
纬度比较可能比那个英国那个要纬度低一点，所以它的那个转弯它的转动半径就大一点的，它的线速度高。应该是这样理解的，是
我们
用符合相
对
论。
OK， 对，就是我用这里可以，一个是可以用逻辑，一个是用你的地理知识，对吧？都可以。至少这里就是说，这个 border 这个是比较高一点，高一点的地方，它的 gravity 就比较低一点，比较小，对不对？所以比较低的地方中的话，它就会。你比较大，你比较大的话，那个钟就比较慢。那这个你右边这个图的话，就是另外一个 test， 就是说你虽然它这两个钟它的差别只有450米，但是可以看得出它们的这个时间在快慢，就是说在高一点的，因为它的引力比较小，它就会这个快一点。那这个快慢其实因为很小，因为很差别太小，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很多年，可能等10000年才看得出有一秒的差距，就是。但是至少这个是真表示这个相对论是有实验证实的。另外我讲到就是这个我是不大懂啊，就是这个光线本来是会直线的这个 travel， 但是在这个在受到这个引力的影响的时候，它会弯曲。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进化论和这个牛顿的时空观，知道它是怎么样，好像说被误用，或者说或者进化论来误用这个牛顿的 时空观，是流动的时空观是什么？就意味着这个时间呢，它是永恒存在的，而且是在就保持一个允许的速度在增加，就好像我们那个钟一样，它是就是一秒就是一秒的，就是不会快不会慢，是吧？换句话说，这个时间是永恒存在的，它跟这个物质世界，物质的这个 universe 是平行的，是说。那么这样子就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表示说，这个人类或者说这个世上的一切，它有足够的时间来进化也好，来变化，就是说它这个。所以在哈佛有一个博士，他就这样凭这个描述这个进化论，我这里有个翻译啊，不知道翻译的怎么样。他说，因为有无限的时间，所以不管生命的偶然的起源或者是进化的这个步骤是多么的不可能，我们大家都相信大概是很不可能，是吧？但是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都几乎是可能的。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这个论证是什么呢？时间是一个这个情节，这个 plot 的他的英雄，只要时间够多，不可能就变成可能，就好像说我们说知道这个某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安全，但是呢总是有点可能性会遇到这个车祸，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时间够长的话，就是你重复的时间次数够多，就从不可能就变成可能了。那么可能那就变成很可能，很可能就变成几乎肯定，对吧？所以他的这个论点就是说，哪怕这个几率非常小，只要你时间够多，就变成就能够时间就能够形出生机来。所以这个常常的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就相信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拿一只猴子让它来随意的打那个键盘，对吧？就是说你甚至可以让它闭上眼睛，就是顺便拿一只打一只打，对吧？但是时间够长的话，你整本圣经都可以打出来。你认为这可能吗？我假如可以传命的话，因为按理说，因为这个整本圣经就是说从这个就是从数学上来看，还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串的这个字母，对吧？排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乱打，但是你总是有可能，好像刚好就打成了说 in the beginning， 对吧 ？God created the world， 对不对？是吧？那 the earth 等等，对吧？就是好像是可能的吧，很小的几率。对，你那个是神学的这个论证，对吧？
那它是几率的问题，就是说它是有的时候是打出没有意义的字，有的时候
对对对
区分呢，你要它一口气就打出来，
对对，
就是它的 random 一口气那。
对对，你可以这样，比如说，假如去举个例子，这个圣经有100万个字母，对吧？你就让它打每一次。乱打就是一百万次，对吧？打一下，对吧？然后不行的话没关系，再打，就是重复的打，就说然后只要打的次数够多，那么总是有一个可能把这个排列组合是吧打出来，对吧？这是进化论的里面的这个一个好像说一个论证，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显然应该是不可能的吧，是吧？所以就说这是进化论他们的一个问题，他说只要你时间够。那么你可以从人，可以从一个动物或者是猴子变成人，这是他们的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听到的这些论点有哪些，就是说这些无神论或者是来论证，好像人真的是可以从动物进化过来。
这些都是假设，对不对？但假设的前提是不是对的？就是像比如说，还是假设在这一固定的时空观点。第二个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证明，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生命，对，我们都受时间的限制，怎么能够去证明这个无限，在无限的时间下会发生什么事？
对啊，但他这里还是说有限，只是说可能这个有限到，但是一个大的一个地步， 你这个人世上所有的人都没不可能亲自见到这个可能性。但是因为但是进化论就是说现在这个地球有多少多少亿年对吧，就是那总是说那既然这么长对不对，那就那什么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知道这是神迹是在这个好像是在瞎扯对吧，对吧。
那像康威的病毒的话，它也是变，所以的世界确实是在变，但是变反正它还是康威的病毒吧，可能会变成别的，不是吧？
对对，
搞不清楚。
对对，就是那是那，
就从这个阿尔法变成贝塔，然后
对呀、
啊，意思我就说这个变就不用想了。
进化论小，在某种范围之下，就是小规模的进化论，我们基督徒是承认的，就是在某个种族。但是你是说从无到有来讲，进化论是很科学很难证，没有办法证实。
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好多时候这个例子，就是当你在打了无数多次都打不进去的时候，这时候键盘都没了。
技术上的
他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就是他原来那种试验，他是假定某些东西是不变的，你还可以一直打，一直，你一直试下去，一直试下去，能量也是一直不断的
移
动。那如果要是这些都变化，你的开始的那些假设就不成立了，就说所以。你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等你这个试验还没做完，你又必须启动这个新的试验，就是说相对来说这个难度是不是像他人的想那么简单的组合，
就是说这个实验是不可行的，因为你那个变因就是你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控制，
因为所有的因素都会没有办法永存的。
这个问题其中一个用意就是说，就算是这么一种我们真的是可能的可能性，比如说你说有排列组合对吧，有的时候真的会撞上对吧，就是说都很难想象会有可能。那我们说这个人从猴子变的，或者说动物这个动物变的，就更没有更没有说服力了，是吧？
有可能性但不是
啊哈，对。
那他们的一个假设就是地球的历史是那么长，但是我记得有一些基督徒科学家有研究过，就是说放射性的误差很大，因为都是根据那个放射的
延伸。
好，我们现在看那个爱因斯坦的这个他的这个相对论如何改变人对宇宙的看法。这个我是从别人copy来的，所以我没有去这个。验证过，他说五九年以前就是说在这个科学美国人是一个杂志，他的民意调查当中有三分之二的科学家是认为这个宇宙没有开始，就是说宇宙是自由拥有的，跟我们创造论是相反的。那么如果是今天去问的话，就是说那么差不多所有的人科学家都会认为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就是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开始是神的创造，但是他们都认为有一个开始，就好像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们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神创造了天地。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就是神创造天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这样讲。而且我们也知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就是说宇宙本身这个字本来就包括时间了，就是创造这个 universe 的时候也同时创造了时间。这个是有经文可以看的哈，一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就是说神称这个光，他先造光，就在这个之前先造光，然后这光就为昼，这个暗就为夜，然后有早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神的创造，就是说我们有的你们有的弟兄姐妹在读这个学希伯来书哈，我这就不再去看了。但是呢所以不信上帝创造宇宙的这些人或者科学家，他们就需要找另外一个理论，或者说另外一个这个来检视，就是说这个宇宙的开始到底是宇宙是怎么样开始的。比如说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个 Big Bang 对吧，就是他们就是从那个 数学上的一个或者物理上的一个模型，怎么样从大爆炸，从一个从无到有这样爆炸就产生了整个宇宙，就是说，可是不能，他仍然也不能解决一个，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动力，就是说导致了这个大爆炸。所以虽然爱因斯坦这里并没有说，他并没有直接说这个宇宙是就是这个神创造的，但是他这个让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这个看法，就是说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那么既然有个开始，是谁开始的？这就是一个自然的问题。而且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万能的钟，就是说因为你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可能这个钟就不一样，不同的人在以及不同的观察者，他的钟的这个速度啊就不一样，虽然我们在一般的情况是看不出来的。好，我在这个到下面讲到神的这个时间观的时候，我就稍微停一下，看看还没有别的问题，或者是想分享的。还有牧师，如果你有补充或者要纠正的，可以也请跟我们分享。牧师，我不知道你听得不听得见我们，对，我们就说，我们在线上有11位弟兄姐妹，包括牧师。
有，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宇宙的这个创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起源？然后 Big Bang Theory 等等这些问题呢，其实让我想起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也是蛮多基督徒他们问过的这样的问题，是基督徒问的哈。譬如说这个神如果只把人类放在这么小的一个地球上，在我们这个银河太阳系，然后在这个银河系，那这个为什么神好像怎么讲呢，就是太浪费空间了，这么浩瀚大的宇宙只把人类摆在这么小的一个星球地球上，是不是神这样子做似乎是太这个。不过我在想呢，这个问题其实是蛮重要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我所记得的，根据 Princeton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做 Robert Dicke， 他在1961年的时候，他曾经提过一个理论叫做 Anthropic Principle， 也就是人类原则。他在这个论文里面他提到说，整个宇宙的最深层的结构，从这个地球的最深层的宇宙的最深层的结构来看的话，似乎这么大的宇宙是神单单为人类的存在而设计的。尽管你跟我都可能觉得这么大的宇宙若是只有我们人类似乎是太浪费空间了，神怎么会这样子做呢？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是要这样看，其实是神刻意为人类来创造这么样一个浩瀚的宇宙，为了叫我们赞叹神的伟大跟他的宏恩。举一个例子，1909年法国的天文学家叫做 Eugene Antonetti， 他曾经用了83厘米的望远镜证实并没有所谓的火星运河。自从这个证实被证明出来之后呢，所谓的火星人的想法已经慢慢慢慢被抛弃了。到了1965年，火星的探测器四号飞到火星的上空，拍下了它的荒凉的地层的表象， 人们才更加放弃了火星上有任何生物的想法，包括水。那么这一切都证明了，就是整个宇宙，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银河系和其他的银河系太阳系，唯独神在地球上才创造一个适合唯一人类居住的地方。在2000年，古生物学家叫 Peter Ward 以及一个天文学家 astronomer 叫做 Donald Brownlee， 他们也共同出版了一本叫做《稀有的地球》，英文叫 Rare Earth， Why Complex Life in Uncommon in the Universe。 这本书里面呢，宣称说尽管宇宙中低等的生物可能不少，但是要发展到像人类这种高等生物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那么这一切呢，其实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刻意只安插了这么小的一个地球，是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也就是说，神刻意给我们一个这么浩瀚的宇宙，让我们赞叹神的伟大，相对之下让我们看见也承认我们的渺小跟有限，这是神的伟大，也是神刻意如此。这个啊，所以我绝对相信宇宙不但有一个起源，而且宇宙也会最终有个结束。耶稣要把整个宇宙毁掉，然后重新 recreate， 再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呀，我不知道，呀呀，我就只分享这一点点哈。谢谢。
哦，很好很好，谢谢牧师，谢谢牧师的补充。谢谢。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时间，关于时间这个概念，还有这个宇宙的来源等等，其实啊，跟我们常常讨论的这个所谓的预选预定啊等等，都很有关系。怎么我们以后再慢慢这个学习哈。我们现在看上帝的时间观，那么上帝的时间观当然就是从一个宇宙这个日光之上，不只是看到我们一个人的今生今世，或者我们这个整个地球这个整个甚至整个宇宙，而是在日光之上来这个角度。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上帝的时间观是什么样。我们首先我们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就在出埃及记他就告诉摩西他的名字。那耶稣也是同样也是自由拥有的，我们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的八章有说，他说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去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另外在希伯来书耶稣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是说他和神父神一样是自由拥有的。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属性哈。那我们人当然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是处于这个日光之下，就是这个是都很大家都很清楚的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跟进入了我们的时空，所以他也是受限于这个时空。虽然他也是完全的神。那同样我们知道神他既造了这个时空，也是独立于这个时空，时空是他所造的。但是他也会经历这个时间，就是说只是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彼得后书3:8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这个跟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扭曲，或者说这个好像很像哈，就是说这要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时间，你的钟可能是慢了很多，或是快了很多。那神的钟就说跟我们的钟不一样。那另外有机会我们就暂时不看了哈。那么对我们具体的人来讲，就是说 像刚才我们不是讲了，神具一方面造了这个浩瀚的宇宙，也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段时间在世上，对吧？那么时间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来讲，就是说是一个神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资源。这个宝贵有多宝贵呢？它首先是有限的，而且跟中文人是无法替补的，就是不像钱，对吧？你钱花了，你可能还去挣，对吧？但是你时间过了一天就少一天，这个是，所以时间胜过我们的金钱，甚至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珍惜，要善用。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枉费了很多时间。比如说昨天我跟慧珍在讨论一些事情，讨论来着很激烈，然后这是何苦呢，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今天回去就是说，
很有立即的效果，帮助我们成长。
对啊，所以在那个高德西说，四章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在那个以弗所书也同样讲到爱惜光阴，这里的爱惜两个字在原文其实是讲赎回，就是说表示我们的光阴其实可能已经被这些不好的事情、邪恶的事情，比如说太多的时间，对吧？做一些无用的事情，对吧？我们要把它赎回来，赎回来就是说能够善用，能够这个做更好的用途。同样在诗篇，39篇第五节，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短暂。雅各书4:14讲到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这里的云雾就是跟这个虚空那个字也有这个意思，虚空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蒸汽一样，就是说你跟就是说你看，就是说你可能看得见，但是你它不会就是说有什么这个影响，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就是说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宝贵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时间，就是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在来上这个课，这个几十分钟就没有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内疚，可能是因为大家有没有多少，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时间是真的是这个虚空的来源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间是讲到我们人说有限的时光，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是这个世上的虚空吗？那这个回答是也不是，对吧？那是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用这个日光之下，就是说只看今生今世的这个角度的话，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时间都花在这个世上的事情，那确实是虚空。因为我们在这个课讲了很多话，为什么比如说智慧和愚昧，智慧是好于愚昧，这是没问题的，不管是在世上还是在属灵，对吧？但是呢，如果是只是看这个世上的话，他们有智慧的和愚昧的人，他们都会面临死亡，所以他们在那个意义上的时候都同归于一，是吧？只有当我们专注这个天上的事情，在这个日光之上，它才会让我们的这个时间不管是有限还是无限，就是说它不会成为虚空的来源。那当然我们人的这个生命都是有限，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什么时候会有无限的生命。那如何摆脱这个虚空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采纳上帝的时间观念，就是在日光之上来看我们这个世上的日子，就是说看到永生，看到属灵的意义。然后在这个3:11，我们想到大家很熟悉哈，就是讲到神与我们神创造万物和我们人的这个关系，特别是造人的时候跟造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神造万物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永生也是永远或者永恒，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人造了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有一个对永生的渴望，甚至对我们这个有限生命的一种不满，对吧？好像说神造了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能够活到永远呢？对吧？这个世上这么好，这么多好的事情，就是说，但是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之后，我们就必须死，就是说，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限制，就是我们的生命，世上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总是会对这个不满，这个不满的话也叫做一个 divine discontent， 就是说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不满足。就是好像说神在我们心里面有个空的洞，那我们就是说用世上的东西是不能满足的。Okay， 我们让大家就是说记得或者听说这个奥古斯丁他的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得安宁。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或者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满足的话，得到安息的话，我们就这个空洞总是在那里。所以所以这是回答这个时间是不是虚空的一个来源，这个答案是是。那么等一下我们说不是，是吧？就是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不会因为时间而空虚因为这个刚才牧师也讲的话，时间和这个万物宇宙是神创造的一部分，总有一天会结束所以在彼得后书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样结束的，就是主的日子就像折来一样，那天必有大声响，大响声，废去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所以时间也会过去的更不用说人或者是物。但是感谢神，就是说当我们世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一个天上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就真的不用害怕而且世上的生命我们都知道都是一样，对吧？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会结束，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是用一个有限的生命在结束进入到一个天上的生命，就是而且基督战胜了这个世界，也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这个时间。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事件都结束之后，还是有不会废去的，就是神的话，有那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追求的科学嘛，我记得有句名言，他说一切都将过去，唯有真理永存。我不知道你们听还记不记得，大概年纪大点，还记得。这是一个很对我们学科学的人，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对吧？你这个真理，如果真理叫你证明了一条定理，什么勾股定理，对吧？它能够永存，对吧？这不是流芳千古，比流芳千古还那个。但是在这里说，其实这些这个世上的东西，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些定律，也同样会消失，也会废去，只有神的话不会废去。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学习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所以虽然永恒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知道等候他，知道顺服他，我们就也知道这个永恒也在等待我们。所以那我就在你就说再听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的，或者是要讨论的。对，刚才我已经讲过这 go over 这几个要点哈，下次会再具体。
刚才那个上面那个张 slide， 你可以回去一下，我看那个彼得后书那张，说来到是跟贼来了一样，这个好像我以前见过，但这个比喻，好像因为贼来的好像感觉是一点贬义嘛，他这句到底什么意思呢？ 是悄悄悄悄的意思吗？
知道，知道具体时间。
哦，对对。就是我们对，我们这就说这个主来就像折来一样，对吧？就表示说他随时可以回来，对吧？对，折对折一折。
他叫你们。OK。
那个我问一下，那个当世上的生命结束，就进入天上的生命，也就是我们讲的永生、复活。我就想问，永生复活，我们这个身体是否都复活了，还是这么空的东西没有？
我们身体应该留在地上。
不，就是复活以后。
是我们的。
有的人有好像有一种观念，就像人主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复活了，死去的人复活了，人完了都变成有形有体，回到你原来的人。所以说，我就想到这个。这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很好的问题。
那圣经里面有说好像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讲到，是主耶稣再来以后，我们信主也会复活啊。就是如果那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还活着，就直接累积，所以那已经去世的人就会得到复活的身体，是属天的身体，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但是的确是有形有体，对不对？
有形有体，
对，和我们这个不一样。
肉体上，
就像主耶稣复活，他就能穿过房间啊，他的门徒在。一个房间里面，
因为你的肉
是
什么？这样有形有体吗？
有形有体不等于你现在的尺寸是这样的，也是有形有体，但是和你就是你过去以后的这个，主要你的身体是受你的思想支配，你的这思想是复活了，你的身体就是跟原来一样。我觉得不至于你胖瘦跟现在一模一样，
是觉得。
应该是这个肉体是肯定是会去的，不是说回去，但是形体是另外一种，应该不是这个东西。
是荣耀，
现在就是像这些东西。
对，物质性的这个东西是
不
会上升。
但是有形，但是那个有形又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形体，
到时候就知道了。
不知道了。
但是主要的是说，上帝还照着我们的形象来。
我们
所以说，看来这个是有争论。
就是说我们的灵是不会死的，在信主，对不对？不管你
信主，
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的灵都是一直在。但问题是，你死了以后，我们都会死。死了以后，你的灵是去哪里呀？那主耶稣跟那个拉萨路的那个财主，
对，他那时候拉萨路是复活，他是完整的复活，他是一个死掉了，然后他回来以后，大家还认识他是拉萨路。
你讲的那个是，我说的是乞丐那个，但对，但是他们都就是，主耶稣有让人复活，对不对？
对，
也有行神迹，有人就那个先知，但是这些人复活以后也都
还是在，就说他们并不是复活的时候就有永生嘛，这是肉体嘛，所以说在很多人想的话，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跟非基督徒有时候去。传讲福音和讲到这事情呢，就讲到复活。复活以后就是讲哦，我又复活了。那我复活就是说我的身体就是一样的复活，人都是这么个概念。
其实有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你看刚刚慧君姐和那个大家讲，先讲拉萨路那个是复活以后又死掉，对不对？但是圣经里的确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复活了就是一个，就是其实耶稣基督他是自己复活了嘛，对不对？然后他还在世上没什么一段时间，他是一天嘛，你看，所以他你看他刚刚复活的时候，他不是他的门徒都没有认出他们。那如果说他完完全全和他是以前是一模一样的，那怎么会不认出他们？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这个是一个参照，就是说他的确是他复活又升天，对不对？那拉萨路是死复活的死，那就是那好像。我这样在想，我比较浅薄，我好像就是看到这个例子，对不对？主的确是复活，然后他升天了，对不对？那么他复活了以后，那这个例子他在前面的世上的时候，那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出他，他是过了一会儿，好像才发现，哦，是的。所以因为他的就像你讲，他的灵魂还是在那，对，但他可能他的样子可能就是，如果他一模一样的，那不。肯定会认出来，对吧？他肯定就是三号有点不一样，所以后来，哦，就觉得哦是啊，那就是可能三号还是不一样，我只能想到这个例子。
像摩西他们在那登山见的那个时候，
所以这亮的压根就看不见了，也是那也是一种形体啊。
嗯，
它这形体到底咋样？可能我们世人看不到的，我们也看不出来。但到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就知道。
现在我们按照我们认识到科学现在提到 DNA， 每个人的 DNA 有没有重组的？
我觉得按照现在科学应该有吧，它可以造，可能有吧。但是以后的到天上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两个完全不是？不知道，我这里有些事情特别包容，我当时这个形象，我就特别一起说，就是说你在现在什么形象，你形象就是意就是你的衣服，然后就是说，所以有些人你到天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衣服要紧，就是因为你是在这，我比较担心这个，我就担心我的 body 呢，但是我比较担心我的变异。
好，哎呀，挺好的问题。我们问一下牧师，很不知道他们牧师有没有听到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关于复活之后这个形体的问题。
我先说一下，我这个人回答那个亮，他讲到主要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会讲到说，我们有基督不是有永生啊，对不对？会讲到复活啊。其实如果是刚开始传福音的初步，我觉得强调的是永生的概念啊。这个因为复活很多具体的细节，老实讲，我们也不是有些事情圣经我们只知道的有限，就不那我们人就会一想就会钻墙，甚至包括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朋友，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他们就一直在研究人死了以后到底是怎样，就是基督徒以后去哪里，他们也研究了很久。我的意思说，那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有些事情神是隐秘的事是属乎神，但是神已经显明给我们的，我们就要谨守遵行，就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就是永生，就是说一个灵是永远存在，这些概念很重要。那有些事情是到神的启示可能是渐进的，到最后就是到了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想复活的身体是怎样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到时候就知道了。
好。那个牧师，你们什么补充的，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的？
有关于人死后复活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等等，是不是这样？因为声音我不是听得太清楚，不过如果我听明白，是不是问这个问题呢？
是。
哦。其实刚才 Ruby 稍微说了一些，保罗告诉我们是荣耀的形体，是属天的形体，是强壮的形体等等，那这个形体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形体。那你请注意一件事，耶稣基督复活的形体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所以它可以穿墙进到门徒当中。这个而且耶稣复活的形体升天的时候是不需要穿太空衣，他可以直接从一层天进入二层天进入三层天，因为这个身体是超时空的形体，它是荣耀的形体。那如果耶稣是这样的形体，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会一样有这样的形体。什么时候我们会有得着这样的形体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后书，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提到，就是我们在顷刻之间，我们的形体要改变成像耶稣这样的形体。但是现在个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形体既然是超时空，是属天的，是强壮的，是荣耀的形体等等，那么为什么这个形体还带有钉痕跟枪伤的这个痕迹，乃是要证明一件事，就是耶稣他确实是介入到人类的历史跟时空，这个痕迹是证明耶稣他不是突然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形体，乃是带着他进入到我们历史时空的一个见证。 所以这个伤痕和钉痕是存在的。那么因为这样就让我们想起，假如我现在是身体有残缺的，譬如我是没有手背，或者说譬如我现在是瞎眼的，那耶稣基督来，我是在基督里信耶稣的人，是不是我复活以后，或者说耶稣突然来了，我的身体是不是还带着残缺的，断了一个胳膊，或是断了一条腿，或者是仍然是瞎眼的形体呢？ No， 那个时候不管是 DNA 的问题，瞎眼的问题，瘸腿的问题，到时候都是荣耀的形体，是完全带着这个有两个胳膊，眼睛是看得见的，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那么至于 DNA 的问题，坦白讲这个是属于科学上的问题，我以我粗浅的了解，这个时候复活荣耀的形体已经不再受到地上人类的 DNA 的局限了。我倒愿意这样讲，我们那个时候的形体都是基督的 DNA， 所以不再受这种的限制了。我倒是比较这样子来看。
嗯，好，谢谢，谢谢牧师。我们刚才是不是有一位姐妹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我们想穿的衣服？
启示录里面不是说嘛，就是说我们在世上行的义，就如我们身上的衣服嘛，七百布嘛。
Okay.
所以他就是要警醒嘛，就是说我们警醒守候主，就是我们在属地的日子里面，我们的所行所不是没有意义的嘛。
嗯、
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到时候怎么工作，就那我们在这地上的所事的这一生就会显示这样的目标，你不要，就是所以你要担心你现在复活了，你不真，我不是说选衣服，我不是说选衣服。
OK OK， 这我在我讲，所以没说是你。OK， 好的。
我在担心是说我
不死，好的。李斌啊，有关这个问题哈，我是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稍微谨慎小心一点，圣经没有 touch 这个问题，我们呢也不需要在这种枝微末节的事情上去讨论去争论，因为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这也不是神要我们去关心的事，神要我们关心的事我们才去关心。当然你出于好奇穿什么衣服，会不会穿衣服，那些都不是圣经没有提，也不要我们去枝微末节的去探讨这些方面问题，免得我们的 focus 被转移开了。真正核心的问题，神要我们知道的，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知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尽量避免的吧。
嗯，好，谢谢牧师。好，还没有别的问题。OK， 那我们就请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谢谢牧师。
哦。我最后分享一个，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神不是创造完了之后神就撒手不管，这也就是所谓的 deism， 叫做自然神论者，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神创造，他们相信，可是他们却认为神创造完神就撒手不管了，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自始至终他都在掌管，而且呢他所创造的世界神从来没有袖手旁观，否则传道书不会说神自始至终的作为，或者说圣经也不会讲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如何如何，换句话说，历史中的凡事都有定时，历史中的凡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神把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面，这个永恒就是永恒感，就是灵魂。正因为我们有灵魂，我们不会只为了地上短暂的今生的吃喝玩乐追求等等，我们来美国打拼追求理想， 追求人生的目标，好不容易五子登科了，功成名就了，目标也实现了，我们就需要，当我们一个目标实现了，我们还会再去追求追寻另外一个目标，继续的催促我们，激励我们一直不断的去达到一个实现的目标，我们会继续追求另外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的本性，也是人的本能。可是当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人生登上了巅峰之后，我们在山顶上，我们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虚空。那这个时候我们生命的引擎可能会面临熄火的危险，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目标了，我们也再也找不到价值了，因为我们在地上所要追求的似乎都实现了，也都追求达成了，怎么办？我们立刻面对的就是虚空，我们可能会因此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可是圣经并不是这么认为，圣经所说的虚空并不是就是说圣经表面上让我们看见虚空，但是却不是集中的本体。传道书并没有止于虚空，所以所罗门发现神把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面，就是让我们超越虚空，在日光之下，我们不被局限在这个虚空里面。一方面追求人生的目标实现，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毕竟会面对虚空，可是又给我们在日光之上，让我们看见一个更高的永恒的。所以神把永恒放在我们里头，是要我们追寻呢日光之上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被日光之下的虚空局限，但另一方面呢，却让我们找到永恒更高的日光之上的更宝贝的。所以虚空从人的角度来讲，在日光之下是失去目标、失去方向、失去动力的一种状态。但是感谢主，所罗门在这里却告诉我们，他把永恒放在我们里头。这个永恒是什么呢？我想你我都应该知道答案，那就是耶稣基督了呀。感谢主呀。好吧，
好，谢谢牧师的补充。好，谢谢牧师。你好，你好，你好。
我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没有。那我们就一起做个很短祷告，好不好？
好 ，OK， 好，谢谢。
主要谢谢你给为我们预备传道书这个课程，谢谢你赐下这一卷经卷，接着摩里宾长老他跟我们在分享这一段这一卷书的时候，求圣灵赐下亮光，赐下智慧，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真理的核心，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在地上我们要面对虚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走着了人生真正的目标和方向。我们求主能够更 practically 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很扎实的得着那生命之道，得着永生之道。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若不是你赐下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个日光之下，在这虚空的当中，我们随波逐流。因此主，求主祝福摩里宾长老高他的口，也求主你自己的话语中的真理的亮光多多的在他的心中，来使我们得着滋润，得着造就，得着充满。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